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安娜。1月1号，世界贸易组织取消了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那么这个取消了这个制度之后呢，会对中国的很多的厂商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对很多海外的华人从事同类业务的公司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对全球的这个新的格局带来一些影响。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在美国从事了15年中美贸易的三江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山华先生和特别评论员李天笑博士，就此话题呢和大家进行讨论。天笑你好。
主持人好。
小江好。
你好。
天笑，我们知道呢，在过去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中美又开始贸易战了，然后这个有配额的问题，但是可能业界的人知道配额是怎么回事，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配额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种贸易配额的由来？
世界上这个纺织品这个出口啊，一共有两类情况，一类呢是有配额的出口，一种是无配额的出口。那么有配额的出口的主要的国家，比方像日本，那么它的主要的纺织品进口呢，比方说中国等5个大国呢，就占了80%。那么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类国家，比方说像欧盟国家，25个欧盟国家和那个像美国，它的对这个纺织品呢，从这个当时几十年之前开始的这个关税同盟，这个关税同盟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2005年1月之前都是有配额的。那么这个不单单是对中国而言，对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比方说对这个巴基斯坦啊、印度啊，其他国家都是这样的。那么今年这个冲突的由来呢，它主要是由于这个1月份解除了这个几十年以来的这个配额之后呢，中国呢就是开始大量的向这个欧美来进行这个纺织品的这个出口。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美国来说呢，大概是在三类产品是比较明显的，就一类是这个衬衫，这个还有棉衬衫、棉长裤，大概都是在增加了1000%以上。那么另外对人造的化纤产品大概是300%，对欧盟来说大概也是从50%一直到500%这样的增长率。那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这个欧盟和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经济的状况呢，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比方说美国的很多的成衣厂是吧，特别是这个成衣工人等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这个估计是有66万左右的会受到波及。目前为止呢，从前三个月就是第一季度已经有17000个这个至少有这么也就失去了这个工作机会。另外有18个厂家就是关门了。那么在欧洲来说呢，这个大概有200多万这个纺织品从事纺织品专业这个和服装这个生产的这个工人，那么其中呢，在去年来说也有10几万这个工作机会丧失了。那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欧盟呢就开始在已经开始对中国呢采取了这个调查，对那个中国的9类纺织品进行调查，同时对11类这个纺织品呢进行严重的关注。同时法国正式向欧盟提出了经过限制中国纺织品的出口。那美国呢，就像你刚才讲的，在今年的5月15号开始宣布对3类产品进行限制，都和欧盟一样，都是他们的增长率不超过7.5%。同时美国给中国90天的这么一个谈判期，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这种制裁的这个方式要持续到今年年底。那在中国方面认为呢，这是违反了这个WTO 的这个贸易协定，因此呢，双方对这个问题呢产生极大的争执，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蒋先生，我们知道1月1号呢，世界贸易组织取消了这种全球的纺织品配额制度，但是呢，在4月中旬的时候，欧美同时对中国的这种10类纺织品进行贸易调查。那么在5月中的时候呢，美国就宣布说有3类产品要受到这个进口的限制。即使这个 WTO 就是已经取消了这个限额的这个制度，那您认为这会对就是中国的纺织品行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月1号配额制度取消以后呢，从中国过来的纺织品增长量可能是相当的大，增长非常快，就是有人形容叫井喷。
就是一下增加的很大幅度。
对，尤其是第一季度。
有大概多少%增加？
就田晓博士刚才讲的，就是衬衫类，棉质衬衫大概增长了1800%，差不多18倍。
哇，那是很高。
对，其他棉的裤子差不多增长了
1500，
1015倍，对。就是从这个从 从这个美国这个本地的房子行业来讲呢，对他们的这个冲击是相当大的，因为美国也是产棉的国家，就是在白卡、南卡那一带还是产棉区，所以在那边呢还有很多大型的纺织企业，所以是美国政府对这个也是非常关注，就是对它本地的纺织行业冲击量是非常大的。
那美国国内这种纺织品行业主要集中在哪些的这个行业上？就是说，是以生产这种原材料为主啊，还是这种成衣制造业为主呢？
美国是现在就是所谓原料型的行业应该集中在南卡、白卡一带。成衣行业、成衣加工行业是加州跟纽约为主。今年我知道纽约本地的服装企业，今年年初差不多就关了三分之一，尤其是唐人街关了一半以上。中层还好一点，中层因为这个很多中层的服装公司啊，它就近加工比较方便，它所以中层期大概是关了三分之一。
那像这些的企业，主要他们都是华人经营的呢，还是有其他族裔的经营的呢？
就我所知，可能80%以上是华人经营的。
观众朋友，那现在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一条我们记者采访的加州的纺织品工厂的女工，他们对很多的中国进口的这种产品对他们工作的影响的一些反应。
世界贸易组织在2005年伊始彻底取消了纺织品贸易配额制度。配额制度的取消虽然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物美价廉的服装选择，但同时也给成千上万的美国服装加工业和成衣厂的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湾区的服装加工业正因此而濒临绝境，尤其在当地失业华人女工的出路问题更是受到各界的深切关注。对此，新唐人记者特别走访了旧金山的衣厂区。
配额制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有影响，因为他们的工人大部分都是衣厂那些工人，如果那些配额多了，那些工人就那些老板就拿回去大陆做，那些工人就没有活干了。
这样子，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呢？比如
现在很多衣厂都是那些老板移到那些工作到其他国家和中国，他们现在很多都是失业了，好像有发了工人也和那个罗瓦的针织厂制作毛衣的，那以前他们总共500多人，现在 lay off 只有40多个人。现在
看来您说的真是可能这个对美国呀当地的这些从事纺织品行业的这种工人可能也会很大的影响。那我不知道您这个公司作为一个进出口公司，对您的公司有什么样的影响没有？
这个服装进出口公司配额取消以后啊，总体上进口成本会降低，对我们的销售是有利的。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个坏处，就是以前涉及纺织品配额的时候是有序的竞争，就是进口的时候呢还考虑到一个就是配额成本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不是每个出口商都拿到配额，所以基本上还是说有序的管理。真正取消以后呢，会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也是好多服装企业可能为了基于拿到生意吧，他可能会压低成本，首先把单子接下来，以后会发生这个情况，所以有利有弊吧。
您刚才说有利，为什么会有利呢？
有利就是进口成本降低了，因为以前的配额，我们的花钱从国内这个叫政府的贸易公司里面去买，花钱买回来。
哦，你们过去要进口这些纺织品还要买配额？
对，要买配额，一件衣服差不多像棉制品要花到4美元一件，化纤类的差不多2美元一件，所以这个也是进口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成本，占到整个进口成本的差不多20%左右。
那也不少。
对，
那如果要是美国对这种三类产品进行限制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些经营这类产品的这些公司，就是改为其他地方去进口，不再从中国进口？
事实上已经发生这样了，就是尤其是今年下半年的货， 很多进口公司转到东南亚去，像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甚至土耳其去采购去了。所以，对于本地进口商可能影响倒不是太大，因为它有很多渠道可以采购到类似的纺织品。
嗯。那你认为就是说这边的这个纺织品的这种厂商啊也好，加工商也好，他们会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呢？
真的配合取消以后，对本地的生产厂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说进口商不从大陆采购，他也想办法到其他地方采购。所以他尽量想方设法要压低成本，而在本地的加工企业，它成本它是没法降得下来的，所以可能对本地的服装加工企业冲击是非常大，取消以后。
嗯，那如果这么大冲击的话，他们如何应对呢？就是关掉倒闭。
基本上只有一条路，就关门大吉。
嗯，那不知道天笑怎么看？
这个很明显的，现在就是中国纺织品大量进来以后，现在是出现了利益的分化，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厂商就是这经营这个车厂的这些，当时的最大的冲击，他就，就是工人失业，厂商关门，是吧？刚才那个湾区，就比如说在 Mission Area 的话，这400多家厂商现在两百多家，3万多个工人现在剩下是不到1/10，是吧？纽约也发生这个情况，但是对于进口成品的采购商来说，他可能还是合算了，就是什么呢？价格降低了，就是比方说我可以从很多厂家拿到以后，虽然是有问题，但是呢虽然价格便宜，但是稳定的这个采取制裁，每个方产制裁以后，这个能不能拿到稳定的货源是一个问题。
好，谢谢天笑，谢谢蒋先生。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次热点互动节目，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这个话题，下次节目再见。